好，我们今天上午的下半时开始啊。我们现在是在学习法跟法性的关系，关系简单的就概括为说非一非异。这个详细的讲这个道理呢，就是这样来讲的。首先他讲了一个就是宋子里的话，说有有即无，亦有差别即无差别故，就是法是有的事物，有的法，法性是一个人去观察它的时候，去脑子里的想法。你看这就简单了，一个是有，一个是脑子里的一个想法，一句话，不想就没有了，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一个想法，一个特总结的一句话，这是法是有，法性是无。这个法性呢无还包含这个道理，就是说法性他看这个法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法是一个假象，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他说这个法，说这个法没有。实际上现在还不涉及那个，就是说一个法是有，一个法性呢是人的一个想法，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一个是有，一个是无，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活动，所以呢他们有差别。然后说为什么他俩又无差别呢？有跟无怎么能划等号呢？说凡夫定义的这个有，这个物质啊什么东西，就是法性判定的无，就是这个法性呢，它就是说这个法是有，法是无，根据这个法性，这个法性判断呢是佛的判断，是正见的判断，我们取这个现在学佛取佛的判断，所以呢佛说的无说的就是那个凡夫执着有的法，所以凡夫说的有的东西就等于佛说无的东西，所以有跟无无差别。你梦中一切法通通的都是无，这样的话呢梦中一切法跟这个无字就都划等号了，色即是空，受想行识是空，十二处十八界五蕴全是空，这样梦中一切法无差别都是空。这个就是切非不许法与法性，不许不是说不允许什么，不是命令，是不承认，就是说不许法与法性，就是说没有法与法性，不承认这是一个法，不承认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对象题目，不承许。在我这儿就好像说我的字典里头没有什么失败，我的字典没有困难，就好像那个一样，我这就没这个东西，说这种想法是哪来的呢？不许法即法性，那就是那个二识的这个非一非一，就是这个意思。二识里头否定的一切东西，原因都是因为那个东西没有，都是空，在这个唯识里头呢，就会加上有这个真有的东西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就是不是一切都无了。在这个般若经是一切法空，因为他说的是梦中法，所以是从头空到底。到唯识就加上空掉梦中法之后，梦外的真实是什么？是三界唯有心，就加了一大块。这样的话唯识讲的时候呢，经常就是唯识无境，真有什么没有什么全都说清楚，这样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都说清楚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非一非异呢，是不是像二识说法一样，因为他们都没有，所以呢他们非一非异，就是也不是一也不是异，也不是二也不是三，也不是多，也不是生也不是灭，反正就是说什么都不是，否定一切，不是那个意思，跟那个区分开。下边详细解释，此何以故？有机无等有差别故。你看有机无肯定是有差别的，什么是有啊？法性是有，而法是无，这个倒过来说，实际上道理是一样的，这是从这个圣义地，我是从这个世间法说，世间法说，法是有，你法性那是总结的一句话，有与无，这是一个。现在他这个是说什么呢？法性是有，而法是无，这是从这个圣义地，从佛的看法来说，就是什么呢？ 法是无啊，法是无，这是佛的看法，说梦中一切法都空，法是无，法性是有。我们刚才讲了假安立的，必须假安立法性是有。如果佛说法性也无，那你就没佛法了，是吧？所以必须假，在梦中必须假安立佛法，这是我们梦中解脱的唯一所依靠的，就是这个假安立，梦中假安立的佛法。哎，真实的佛法是在那个梦外。哎，梦外你看佛菩萨的心都是五蕴皆空什么的记忆，哎，那是真实。哎，这个在梦中必须安立一个，就是法性是真理，是永远不变的，是真实存在的，是可以证道的。哎，现在我们通过道理知道了，这个是个方便说，因为梦中安立的佛法不是真正的佛法。哎，佛说我49年未说一字，就是指的那个真正的实证的佛法，你在梦里说不出来。哎，说出来的都是用语言假安立的。哎，都是这个模型，都是一个把手，都是指月的指，而不是要证悟的那个月。所以呢，要说法性是有，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即无有差别。法性是有，法是无，哎，有跟无不能画等号，哎，一个有一个无，所以呢有差别。哎，道理是一样的，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道理是一样的，你就可以解释出很多种解释来。哎，只要你解释的都符合这个道理，那就是你解释的越细越好。好，这是有跟无有差别。哎，法是无我们好理解，就是这个法性是有。一开始学的时候我们是当真的，哎，就是唯有这个空性啊，那个辩中边也是那样说，是吧？事中唯有空，哎，这个不太好理解，唯有空，唯有空不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吗？哎，他安立的是那个道理，那个真理，他说唯有这个是真理，你别人说的那都是说颠倒了，说错了。只有法性，就是这个说梦中一切法是无，这句话是真理，是永远不变的。哎，必须这样安立，你是真理，你永远不变，人家才会跟着你学，是吧？你就跟物理似的，哎，这个科学家说一个，那个牛顿说啊，这个宇宙我已经秘密掌握了，什么我已经能够预测所有的事件了啊，什么结果相对论一出来说他说的不对，这个眼光太短了。哎，放大点范围，哎，空间可以弯曲，时间可以空，这个伸缩，这都是相对的，哎，推翻了，啊，这人们就说这爱因斯坦了不起啊，是好像他找到真理了，结果量子力学一出来，说根本不存在那个客观，就是你不观察，观察不观察，它客观就是那样就存在的，没有那个，你观察的时候给你显现一种现象。你换一个观察方法又给你显现另一种现象，都是现象，你找不到那个本质，没有客观存在的世界，观察创造世界。这一下把爱因斯坦气坏了，难道我不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就没有吗？你看这思想多老旧多陈腐，是吧？这是多少辈子反复那个老思想，我不看的时候就没有，你看的时候都没有。你一个大科学家，人类最聪明大脑，他连那个基本道理都不知道。什么呀？你根本没看见月亮，你看见的是颜色，颜色是主观感觉，连这个基本物理知识他都不懂。所以你看这个人类就是说这个颠倒到什么程度，就是根本性颠倒。那最聪明的大脑连这点都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他是把它忘了，他执着真实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基本原理忘了，他没学过呀。哎，所以就会说出这么叫混蛋的话来，难道我不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就没有吗？实际上你看的时候月亮都没有，这是科学证明的，你看人多糊涂。说这个上帝难道会掷骰子吗？啊，就是意思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啊，我这么观察就这样，那么观察就那样啊，他认为就是客观存在世界，这老观念变不了，可是被这个实验啪啪打脸。老头火了啊，上帝不掷骰子。那个波尔给他怎么回答啊？ 说你别操心上帝的事儿，上帝只不过人家上帝的事儿，你就管你面前这试验你怎么解释，你光拧你解释不通。他设计了很多，按照他这个老的陈，就是认为世界客观存在观念，设计了很多这个试验，结果这个试验结果出来全部证明老头子胡说八道，量子力学试验就是那个结果。这你这个科学怎么信任呢？可是现在我们世界上人呢，傻的还是相信科学。嗯，那个你要说科学，什么叫科学？那个波波定义了什么叫科学啊，就是随时可能被证伪的假说叫科学，就是你能被证伪才叫科学，不能被证伪的不叫科学。听明白没有？就是说科学这个假说一定最后是要被证伪的，能被证伪的。因为什么？到现在科学没有证实的。你比如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存在到现在找不着，就那个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到现在找不着，你证实什么呀？都是观察的色声香味触现象，然后猜后边有物质。物质存在证实不了，把世间的所谓科学全部推翻，是吧？没有客观的物质世界，你研究什么客观规律啊？研究什么真理啊？哎，所以就是人们这个愚痴程度啊，你学明白佛法之后，知道真相之后，你再回头看看这些所谓什么最聪明大脑，那都真是愚痴透顶。哎，所以呢，在这个梦里头啊，佛先得安慰说，我看到真相了，我知道真理，真相因为你展示不了，只好说我知道真理。真理是什么呀？梦，你面前是梦，面前一切法都没有。哎，他必须说我这个是真理。哎，我证到了，我这是真理。这就好像我们说梦里头本来就不可能有真理，不可能有真相。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佛装作，哎，你认为有真理哈，哎，咱们一块找找真理，哎，结果你这个不是，你这个不是，就找了半天，就佛说的那个最符合事实，哎，你先得假安利。实际上佛的真理是什么呀？说梦中非法没有，我说的这个真理也没有，佛法也没有，都是假安利的。佛的真理本质是这个，就是佛说真理是为了说明梦里头不可能有，全是假的，没有真东西，哎，遮全。所以这个真理说什么呀？没有说出来真理是什么。你看，说比如说五蕴皆空，说梦中一切法空，这个没有说出来真理是什么，他实际上说的是什么不是真理，对不对？遮全的。哎，你说什么是真理啊？他说你这个五蕴是假的。你看他说什么是假的，他没告诉你什么是真的。哎，所以这个梦中安利的就是这个。所以真的是什么？在梦外那就是唯识讲的那个。哎，真正的有的是三界唯有心。哎，这是真的，在梦外。那这个呢也得这个在语言假人里，是吧？说唯有实，万法唯实，唯实想。佛说实际上真理最后是这个用唯实，唯实无境，这是有真相，有这个遮全，有遮全有表全，是不是啊？唯实无异，这是最终的真理。哎，告诉你真相是什么，三界唯有心。真理是什么？唯实无境。哎，唯实无异，梦里头都没有，梦有的在梦外，这是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呢，唯识是要你梦醒了之后才能证到的。哎，在梦里安立的唯识无异或者是二识说法，全是让你醒来的方法，不是真理真相本身。好，这个这是法，为什么说法性是有？这是装。佛说，哎，你们找着，你找法性肯定你前提是先承认这是法，是不是啊？先说啊，你们说有这个人有法哈，好，我们来找找法性，装作找。哎，找找找，最后一分析，法也没有，人也没有，哎，都没有。佛说你看我说的这法性对吧，你什么都没有，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不能说是法性。哎，因为法的属性是法的属性， 你这些法都没有，你实际上就没有法性。哎，佛就装作，哎，我找着法性了。法性是什么呀？你说的法都没有。他这个法性是推翻法，从而也顺便推翻了法性的。但是你就装，哎，他接受。你要说这个世间没真理，他也不跟你学了，是吧？哎，你得这个，这就是入梦，要做个样子。好，这是第一个好解释，说法性是有，法是无，这不能是一个。哎，我的那个就是看懂非一非一道理的那个呢，我觉得挺关键，就是理解法是有，这就完全理解世间法，好理解，法是有，法性是人的看法，是想法，精神活动，哎，是一句话，所以是不是实际存在，所以是无。哎，这样你特别容易记住这个法，你见到什么东西都可以，那就是客观存在的那东西是法，我对它所有的看法是法性。哎，那个辣椒是辣的，辣椒是辣的吗？辣椒本身没有这个法性，是吧？辣椒本身它没有辣的感觉。哎，辣的感觉是一个人去吃它的时候才会有，那是你的感觉，那不是那个辣椒本身的感觉，是不是啊？哎，法性都是人假安利的，都是人感觉的。你说辣，有的人说这不够辣，是吧？这不辣，一个人感觉不一样。所以法性是一句话，一个判断。哎，用这个你理解这个法跟法性的关系，事物法事物跟理的关系，事跟理的关系，你一下就透了。哎，你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一个看法，那肯定不是一个东西啊。如果是一个东西，我一想梨子，那梨子就来了，是吧？哎，不是一个东西，然后又离不开，因为法性是观察这个法的时候，这个才能够观察出感觉来。如果说没有这个法，那个就是你比如说，刚才我想什么，说是不是有那种情况，说这个东西客观存在，但是我不观察它，我那个没有法性，人家客观存在，这不就分离了吗？这不是法跟法性就法可以独立存在，是吧？不管我看不看杯子，客观存在，我这辈子就不知道有杯子，我从来没有杯子的概念，就是定义也没有，特性也没有，这不就是法跟法性是两回事了吗？啊，如果在人类的思想当中没有关于某个事物的定义和概念，这个事物就根本不存在。哎，不存在那个说我不认识它，它客观存在，因为你认识了它，它也不客观存在。因为什么呀？你说这定义叫杯子，你还是根据你的认识一看，这的颜色什么特点，哎，你脑子里还是全是法性，脑子里全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客观存在的法，都是法性。然后你根据你观察的颜色法性，你推断假安利自性，所以并不存在那个说世界上有一种客观存在，人类全都谁也没见过，不认识，没那个东西。人类认识的东西都没有客观存在，所以这些道理你为什么要反复听、反复读？你第一遍的时候啊，可能连大意啊、大意可能听出来了，好多句子没懂，然后再听第二遍，大意知道了，又就看懂一些句子。然后你看懂多了道理了，又就看出来原来没看出来的道理，哎，然后你就想慢慢这样，你才能这个认识得清楚，才能打通。为什么？你看现在我们有的师兄吧，哎，这个别人提出来的问题，他很快就知道答案，而且跟你说得很清楚。这不是说我听一两遍啊，大概意思知道就能回答的，你得把很多细节搞确切了。才能你一问我才知道你错在哪儿，哎，直接给你一解释，哦，原来这么回事。所以你像这些学得好的师兄啊，当然这个里头也不是全是这一生的那个积累的实践，哎，就我就说这几个小朋友，你说他才熏习了多长时间，是不是啊？哎，但是他对这是梦什么呢，没有一点那个怀疑，哎，这就是什么呀？前生的那个善根。哎，前生善根种很重要。有的人听了几个月就 就大意就掌握了啊，高兴得不得了。有的人听了几年，反复出入，听不懂啊，头疼啊，不行了，退出去。学过一段，觉得还是得弄懂为实才能弄明白，又进来，反反复复都多少次，哎，也有什么呀？一进来的时候很牛，觉得佛法我已经懂了，外边那个道听途说那些这个末法流行的，觉得很圆满啊。进来之后跟大家吵，砰砰砰，后来发现自己那个不对头啊，然后呢有很大的转变，到最后学得很好，这样的师兄也不少。靠什么呀？善根。哎，你像这个如果没善根的，哎，他那个就是善根少的吧，你我们这个就不存在没善根的了。你现在能够学为十，你想你已经学到三十说法了，两亿说法了，就是没善根不可能，就是善根比较少的，或者是什么呀，障碍比较大，就是实际上他已经学得很不错了，但是他造了就是跟佛法呀、叫法障。造法障是什么呀？这个就是在法上造障。哎，这个你比如说懂得少，自己冒充懂得多，那还没学好就给别人讲法，宣传很多错误的，实际上是谤佛谤佛的法，他自己不知道，哎，这个毛病犯的比较多，哎，自己学好了不愿意这个告诉别人，显得我这个高明，那个叫吝法是吧？哎，那个周律潘陀伽就是吧？我们师兄也有一个，哎，这个法障大，但是他这个法障克服之后，他可能那个善根显出来，哎，又很快，很复杂。好，我们再来，接着来，下边一句：有与无具有差别等，如何成为一性？这就是提问了，那个反问了，说法性是有，法是无，有跟无具有差别，怎么能成为一个东西呢？是不是啊？哎，有跟无不能画等号。这都是从了义上说，我刚才那个是从世俗法上说，是从世俗地说，我说的那个白罗的白色哈，这完全是那个凡夫都承认的道理，所以他好接受。哎，你白罗上的白色，它跟那个白罗肯定是两回事。你如果说白色就是白罗，那我给你画这个纸就是白色，那它就是海罗了，是不是啊？哎，你一个是事，一个是理，一个人的看法，一个人的感觉，哎，一个有一个无，你这样就分开了，所以不是一。然后他俩是一吗？你把那个白色从海螺上拿走，还有海螺吗？你就看不见任何东西了，你只能看见颜色是吧？哎，你他是从那个海螺上抽出来的一个特点，一个特性，一个属性，哎，是法性，所以呢他俩又不是二，又不能分开，所以这个道理就比较好理解。好，这就是说他俩不能是一回事，因为一个有一个无。有无呢有两种定义，从世俗法上说呢，法是有，法性是无，就是这个无不是说这个无是说这个它不是真实存在，是一个理，是一句话，这样说无。然后这个论文呢是从圣义地说，就是说有即无，这个有差别，为什么呢？法性是有，法是无，这是从圣义地。哎，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是世间一切法空。哎，法是无，法性是有。我们主要就是讲这个法性是有啊，在这个遮权里头，这是假安立的，表权的法性，在那个真实世界才有。哎，真实世界有的那个法性是什么？还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初地不是换10%的清净种子，里头记忆的是什么呀？是五蕴皆空，还有90%记忆的是五蕴皆有。你到这个初地，你怎么上二地呀？你得再把10%的直着五蕴皆有的记忆，把它转换成五蕴皆空的记忆，还是念这个法性，还是念五蕴皆空的法性，然后一直到十地。所有的五蕴皆有的种子全部换成五蕴皆空的种子了，全部都是这个符合法性的种子了，圆满成佛。哎，所以这个法性是永远不变的。哎，好，这一反问说有跟无有差别啊，不能成为一性吧？ 亦非异性，也不是两回事。何以故也？有机无等无差别故。哎，有就跟无划等号，云何无差别也？一个有一个无啊，怎么就变成没差别了呢？法性者唯有无法所显故，就是说你那个法性的内容就是说那个有就是没有的。哎，你看这个划等号了。哎，法性，从法性角度来看，哎，你说的那个法性的内容就是说你那个有实际上没有，这不是有跟无就划等号了吗？他如果你承认法是有，哎，那就这个那就法性就是另一回事，那就是那个有的法的法性了，那就又不能这个叫这个不能划等号了。哎，现在这个是特殊，就是你所有的法都是梦都是空，我把这个当法性，所以我这个空跟那个有划等号，有就是无，是这个意思。你看我们现在说无就是有给倒回去了，是吧？这就是说众生颠倒他不承认，佛告诉说你颠倒了，你说的有是无，你这梦是假的，我们不接受。不接受呢他又信佛，因为什么呀？他想从佛那，佛是个最高智慧，佛得解脱，我也想成佛，我也想得大自在，我也想没有烦恼，我也想度一切苦，又想学佛，佛说的话又看不懂，怎么办啊？于是把佛说的话改成再颠倒一下，又颠倒成自己的意思。好，那你如果佛讲的道理是五蕴皆有的话，我们不用学，是吧？不用佛跟我们说，我们所有的妈妈、老师、社会，是吧？包括这个全世界一致，坏蛋、强盗，强盗也认为五蕴有，是不是啊？哎，那用得着这个佛来再告诉、再加强一遍吗？哎，他也不想一想，如果佛说的是五蕴皆有，我们就不用修行了，我们现在就是佛了，是吧？我们就照见五蕴皆有了嘛。哎，说为什么有跟无划等号呢？法性就是说那个法是没有，法是没有，法性说的就是法是没有，这是一回事，是吧？这不是两回事，所以不是两回事。无有所取等差别故，就是因为你法里的那些东西，你所见所闻全是这个无差，无有这些差别，也就是说无差别都是空。好，法即法性等非是一，亦非别别，以说气。以后那就是来回反复的自己再去过，每一段每个颂德都听懂了，然后前后的联系给它打通，哎，融会贯通，这个论就大意你算学懂了。然后跟辩中辩再去合，是吧？哎，跟这个解深密经、什么密严经都打通，最后发现哪个经哪个论都是在说四个字儿：唯识无境。哎，然后最后呢，唯识我懂了，就不用念唯识了，我就念无境，因为你现在假象老出现嘛，哎，出现色空色，出现这个什么空什么，哎，如梦观是一个很好的，如梦观是一个综合的，哎，这是个特殊比喻，因为正好我们这个就是梦，哎，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入手，就是一生起来你就一醒过来，哎，从梦中醒过来了，进了大梦了，哎，这不是真实，就老有这么一种感觉，用这个听课呀，或者是字符啊，反正用各种方法提醒自己。你每天24小时里头，越来如梦观的这种感觉越多，到最后肯定就形成什么呀？你已经没有把认面前当真实的习惯了，这就是叫习气，叫熏习，是吧？或者叫这个休息。休息就是什么呀？反复的重复那个动作，你最后你像中国跳水队为什么叫断崖式夺冠，跟别人差得多，他就是重复的多。我说这里又得加什么呀？加那个善根。你看是不是啊？全红婵才几岁啊，他比人家那个好多外国运动员训练时间短，哎，他为什么他学的那么快啊？还是靠善根，前生就是 已经当了多少辈子的冠军了，是吧？这生就恢复恢复，那不是那个就是参加全国比赛，五个动作两周，交会上去就拿冠军，你说他不靠习气靠什么？是不是啊？哎，我们跟这一样，所以不要瞧不起自己，哎，这个也不要这个自卑，说哎呀，我这刚学，我这什么时候学啊？哎，也不要这个。你不知道自己善根是什么，不知道自己善根。有的人善根不好，一开始学的可能挺猛，越学越学就抽回去了，就又怀疑了又。有这样的，一学，哎呀，真高兴啊，这个佛说的真好啊。慢慢慢慢，那个旧习气就起来了。这不可能是空的呀，哎，一下压倒了，还得是有，嗯，还跟我们吵，嗯。这种人只能什么呀？强行压制，闭嘴。嗯，你这不是凡夫的那个，我们不是学凡夫的，是不是？我们是学佛的。哎，这样的例子大家亲眼也见了不少。他也挺着急，怕说我们入误区了啊，把那个佛的话当真了。佛说是梦，那是个比喻，你们还当真了啊？你都说这真的是梦，你这闹笑话是不是啊？让人家笑话，哎，还想把我们渡回去，嗯，是，这都是真的，老学员都知道，嗯，现在呢还在那着急了，我一定要把吕老师渡了，啊，你说这个邪见的一样，他很真诚啊，他认为面前不可能是梦哈，不可能是假的，吃了饭就饱是吧？哎，好。我们再来第十颂，然而如是无意，云何依此等误入和善误入此法也？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前边说了，说他俩不是两回事，哎，他俩是离不开的。说如果他俩不是两回事的话，那怎么依这个法性就把法给空掉了呢？哎，他俩你不是一回事，但是它也不是这个两回事啊，哎，它不是两回事，哎，你要是两回事，说我留这个去掉那个，哎，说它俩不是两回事，你怎么就能依一个把那个给消灭了？你那不是把自个儿消灭了吗？这都是很正常的问题，是不是啊？哎，下边来讲，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依靠法性把法怎么样啊灭掉。这个这是大家能听懂的说法，实际上法不存在，你不用你灭法，是什么呀？改变你认为有法的错误想法，把它变成正确的想法，变成什么呀？法性的想法，哎，五蕴皆空，梦中一切法空，哎，实际上是转变想法，哎，但是凡夫呢就认为你说这一个这俩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嗯，它不是两个东西，怎么能用这个灭掉那个呢？就是这个意思。下边说，颂曰：由于有六种无上误入法，说现在我这儿啊，因为我这儿有六种无上误入法，就是最好的误入法。解说由误六，这个灭掉法的误入法，它叫误入法，就是看明白法、看懂法。误入法的方法呢有六种，解说有误六，就是六种误。就是你把这六个搞清楚了，你就把对法的看法就是正确的看法了，就是正见了。能相即成就，非一非一性，共一不共一，无所能取现。下边我们来那个，这就是送的，你怎么能看懂呢？是不是啊？它必须有长行，这是提纲。哎，我在这一送的，我说了六个词儿，你怎么能看懂？你所以送的你不能。能相即成就，就在这琢磨能相跟是吧？什么？你不能这么琢磨，你得看那个长行才是文章。哎，这是题目，这是这个目录。下边看啊，此中言，你一看好像啊，这个还挺复杂的哈。实际上你一看内容呢，都学过了。呵呵，你看啊，此中言能相即成就，非一非一性者，这前三个。为于前经略说，就是前边啊我们就是讲的这三个，然后给你对一下号就行了。此三者当知如经说， 哎，为什么这个这是个论？为什么这说经？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弥勒是未来佛，马上就成佛。你像佛在那个佛经里经常就直接说弥勒佛，是吧？他就是我接班人，他马上就是下一生的佛。所以呢，人们念佛号啊，有的念弥勒菩萨，有的就直接念弥勒佛，因为这是一个马上就成佛的。所以呢，有时候弥勒说的这个论呢，弟子就把它当成经。佛说的是经嘛，是这个意思。当知如经说，就如前边这个论说，为能相成就非一即非一性这三个。能相是什么意思呢？能相说的就是二显现即如言说显现，是虚妄辩计，这就是法能相。所以你先读的时候，你先把能相去掉，说这就是法。法是什么呀？两个，一个是二显现。二显现是什么呀？是五对能所。五根升起五境。五根实际上也是假安立的，实际上只有五境。所以你就记住，五尘是凡夫见到的所全部限量。我们见到这梦里头就这五个限量，色声香味触，这是二显现。即如言说显现，就是见到这个五个限量之后，我们开始假立自性跟差别，妄想出一套世界的结构，世界的猜想，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就是如言说显现，比量推出来的东西。这两个合起来都是虚妄辩计。你看韩老这个意，把这个本来是意虚妄分别或者是辩计，他就重复，就跟我说的思想，就我两个都译出来，虚妄辩计。实际上辩计本身就包括虚妄的意思。为什么呀？嫉妒，嫉妒就是分别，就是思维，那就是这个虚妄，它不是真实的，不是你想什么什么就真实存在了。即法，这就是法。法就是虚妄辩计，就是虚妄所辩计，是吧？就是辩计所执。你就很好判断了，这就是能相。谁呀？我们现在要悟入法，悟入法先要给法一个定义。法的定义就是法是什么？法是两个东西，五个限量一个妄想，色声香味触加一个法。法是意识思维的对象，都是虚空，都是虚妄。这个那个虽然有限量，但是实际上也是虚妄。两个层次不一样，一个完了。成就就是刚才咱们学过的那道理，为若从于无所有即显现中任一为无。这个成就的意思是什么呀？是佛说的这个道理成就起来，就是说你这个道理是能够说通的，能够有道理的。你人们一说你没有的怎么会显现呢？你那个佛法成立不了。你现在人们不信就是这个吗？佛法说梦面前是梦，面前的东西都没有。我们就觉得你这个说不通。那个没有怎么我们看见这么真实啊？我都见了真实了，你还说这是梦，是不是啊？他跟你吵。所以呢，这个成就佛法首先要讲道理，就是说为什么你看见了不是真的，你看不见的才是真的，这个不符合常识。但是我这个是有道理的。成就佛法，说为什么成就呢？就是说如果按你说的那个，按我们凡夫说的那个，我见的就是真实，那我不见的就不真实，那我现在已经是全见真实的圣者，见真实就是圣者嘛，是不是啊？那就是按凡夫的想法，就是我现在是显现的就是真实，我是见真实的圣者，那就没那个空性了。这就没有空性行不行？或者说我承认佛说的对，梦里头都是空，这个梦里头见的不是真实，梦里的我们就把显现去掉，没有嘛，你见了还受迷惑。我们就说我们不承认显现，我们就广立一个空性，我们来讲佛法能不能讲通。佛说你还是圣者，是吧？你知道真理，你又没有错误显现，你还是圣者。所以这两个凡夫按凡夫逻辑讲不通。 必须按就是凡夫认为是自相矛盾的不能成立的才成立。哎，因为你有假象，所以才需要我让你空这个假象的方法的这个，我要跟你讲这个方法成立这个道理。哎，如果你没假象，你就不用修行了，咱们就都是佛了，是吧？佛的意思就是正遍知，就是所有信息都知道了，你达到最高智慧，这就叫佛。哎，如果你显现的就是真实，那你就是见真实的圣者，已经正遍知了。哎，所以你这个虽然逻辑上好像挺明白，但是不符合事实。因为什么？事实是颠倒的，事实是个错误。哎，所以呢，就是成就者必须承认你见到的东西实际上没有，很别扭。哎，这是个错误的显现，然后我们要改正这个错误，把它改成我看见的就是有，我看不见的就是没有，改成圣者。这个成就是成就佛法，就是说按你说的那个佛法就成立不起来了，没清净就没那个杂染，没杂染也没清净，就没有修行了，人就你是圣者也不用修行，你所以这个就不用说佛法了。成立佛法道理咱们就读一遍啊，成就者就是能够成立佛法。为若从于无所有机显现中任意为无，则由不许迷乱，不迷乱杂染清净成过失故，就是我刚才讲的道理。你不承认有错误，也就没有改正错误的清净。你不承认有清净，你的那个错误就是清净，因为没有清净嘛。我看见什么那就是有什么了。就是必须有这个说，你看见了以为是清净，但实际上不是清净，你犯了错误，佛才需要佛法帮你纠正错误，所以佛法才成就。有许此二故，有果成就。哎，你得承认我犯错误了，哎，佛法让你改正错误，最后你才能成就佛果。哎，你这就是说，现在凡夫都不承认错误。是吧，都认为自己对，那完蛋了，你就永远有在错误当中，你不知道是错误，你不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你就不会找改正错误的方法。所以我们科学家现在就是本来那基本粒子就是定义就是悖论成立不了的，使劲的这个从古到今，那你想想外星人也是这样，是吧？那梦做的可来劲了。因为虽然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但是就是这个妄想跟妄想，只要众生都这么妄想，它就成真理了，它就能起作用。就跟我说的那个，哎，托勒密说地球是宇宙中心，哎，它这个能起作用，因为大家都承认这个吧，你就按这个说，太阳围着地球转了一天，就是一圈就是一天，是吧？哎，你它就成真理了。哎，到后来发现不是，啊，不是，那再推翻说。不是地球是中心，说那个谁说这个哥白尼说太阳是中心，是吗？也不是，就是比那个稍微的纠正了一点逻辑错误，是不是啊？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吗？也不是。银河系是吗？你现在连宇宙有多大怎么都不知道，你还找什么中心，是不是啊？你连宇宙边还没找着，你有中心吗？有边才有中心。人们就是在这瞎做梦瞎折腾。就说那个说没法可以起作用，逻辑上不成立。说真的有作用，你那个作用是虚妄的，那个作用是希望的。你说喝水能什么吃饭能饱，那不是真理。世界上这个辟谷的人，有辟谷的人，我就第一次16天不吃饭，第二次36天不吃饭，你就证明你不是真理啊，是不是啊？上二戒就是我们三戒嘛，色戒不吃饭啊，啊，荤都不戒，是吧？就在那打坐修定，比你舒服的多，你人必须得吃饭吗？无色戒连身体都没有，光有思想，他要吃饭吗？ 所以你说的那都是什么呀？都是你这个水平低，哎，你老前边熏习了很多说人必须得吃饭，人们，所以这辈子你不吃就不行，哎，所以那些作用都是虚妄的，都是由于你错误的认识显现的一个错虚妄的景象，并不是真有那个作用，哎。还有那个吃玻璃渣子的，吃什么土的，吃什么针的，吃那个飞机的，吃冰箱的，吃滑雪板的，是吧？你那人不吃饭不能活，他说那个一个老太太说吃石子跟吃那个花生米似的，特香啊，每天得吃，所以梦里头就是什么呀？你就记住，有什么记忆做什么梦，哎，像那些人，他前生就是那个。有那个习气，有那个记忆，哎。下边非依非异性者，哎，这是我们刚学过。未说有与无，有差别即无差别故，如前本经说。你看，他都把这个，这是世亲的话，他把他的这个叫无能胜上师，哎，直接就当成佛，就是弥勒佛，所以他就说本经。刚讲过不重复了，所以一个颂子说你悟入法，悟入法换个说法就是说你精通法，你把法看透了，这就是悟入了，这个是理入，哎，理悟，哎，正悟是那个梦醒那一刹那叫正悟啊，五蕴皆空一下正到了，哎，三界唯心，哎，也同时正到了，那是正悟，这个悟是指的理悟。好，六个悟入法我们已经误入三个了，我们再我看51学，有时间就学第十一颂上边叫什么呀？上边叫这个能相即成就非一非，共一不共一，这是一对儿。然后一个是无所能取现，现在是共一不共一。我们来看十一颂，若有于此能生死，即此为所变一止。世气间气世间如共有性，有情世间共非共。这个大意呢是这样说，若有于此能生死，于此这个于什么呀？这就是注意啊，这个是完全从这个凡夫世界上来说，哎，世俗地来说，若有于此，这个此就是地球，就是这个气世界，就是这个宇宙。如果有在这个世界上能生死的众生，哎，这是即此，就是前边说的这个此，就是这个宇宙，我们它叫气世间，就是物质世界啊。即此为所变一止，就是这个气世间物质世界是我们所一止的那个家，是吧？我们得有个站的地方，住的地方。变一止就是所有的众生都要一止，哎，你这个就是一个气世间。能生死是谁啊？是众生。在这个气世间里，这些能生死的这个友情就在这个气世间，就把这个气世间作为他住的家，站的地方，哎，一止他来生死。所以这个里头两个东西，一个友情世间，一个气世间。气世间如共有性，说这个气世间啊，就好像是客观存在的，跟谁都没关系，大家共有的，共有财产，哎，气世间。这个友情世间呢，有共有不共。说友情世间什么共啊？你比如说友情世间，语言共，哎，我们说一个词儿，我们大家都懂，是吧？哎，友情世间也有这个共同拥有的东西。也有非共的东西，你比如我们的感觉，哎，我们的身体，一个人一个，这不共，是吧？哎，这就是气世间是大家共有的，友情世间呢是有共有不共，这大概说这么个意思。下边论曰：此中若有能生死，即若于此生死者，就是若于此是指气世间。能生死是指这个生死者，就是有情世间。即此为法之所依，法就分为一个气世间，一个有情世间。 或者我们先简单的，因为时间快到了，我们也简单过一遍。又此如次为能依机所依自性事，如次就是说，一个是能依，一个是所依，他们都有自性。能依是有情，有自性，我们有身体，有这个精神存在。所依气世间也有自性，哎，有自体。就是有情界及世间界，能依是有情界，所依是世间界，就是气世间。此中世间界者为共有之了别，就是世间呢是大家都能够看到，大家都能够享用。于一切有情各自相续中，这个相续，如果了义的说，就是指的那个心相续，是吧？哎，我们是一个心，心这个刹那生灭在相续，于一切有情各自相续中升起显现此之实故，就是这个气世间呢是共有之了别。哎，这说的就比较了义了，就是实际上气世间并不是有气世间，气世间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的一个了别，就是我也觉得我有个气世间，他也能感觉到或者是认识到说有个气世间。哎，这个了别是真的有，就是我们这个想法是吧，真的有说，哎，有客观物质世界，你也说有客观物质世界，大家都说有客观物质世界，但是它是一个了别。哎，这就比直接说气世间有自性就要这个准确一些。说这个了别呀，是在一切有情各自相续中，就是各自的心里头升起来的显现气世间的一个识，一个认识。哎，就是你一看见这个颜色，一听见这个声音，你就说这有个桌子，哎，看见这颜色，那是实际上升起来的只有一个认识。但是你这个认识的内容呢，是根据以前错误熏习的做出了一个推想，错误的判断。哎，如果你要是像那个佛在路上碰到的那个刚生了被扔到路边的那个小孩子小男孩一样，他生下来他就显现什么时啊，就是人法皆空，三界唯心的时。哎，结果佛一到那儿，一说话啊，跟佛辩论起来了啊，说你看被人扔这儿了吧？说有人吗？啊，有世界吗？啊，跟佛辩论起空性来了啊。帝师一看啊，这大菩萨呀，供养个法衣吧，你这小孩是光着身子的。不要，我有法衣，你这衣服不用不着。佛给人家求情，人家才要了。所以呢，这个你看这说的很准确，说那个气世界啊，实际上就是大家都有那种认识，都有那种了别。这个了别呢，是从所有有情各自心中升起的一个显现，好像有一个气世间的认识，哎，一个看法。又此另一为有情界，这就是我们认为有人，哎，有动物，六道轮回的有情。这个有情界呢，此又共即非共，有情界又分，也有共同的东西，也有不共同的东西。看十二颂，能为升起及语言，这是共的啊，我们有情界共的，语言是共的，升起我们都有生命，这是共的。你六道轮回不管是什么东西，摄受照管及处罚，功德过失互增上，功德共的，我们一说这个是好人，我们有一个标准，哎，帮助别人为好人是吧，这是世间的标准。过失，哎，你自私损害别人，损人利己为过失。哎，互增上就是友情之间互相能发生影响，增上就是加上东西嘛，能互相发生影响，这些都是有情界共的东西，此是有情界所共啊。现在就光讲共的，下后边此云何为不共也，下边再讲有情界不共的东西。 有情节不共的，我们读一下吧。第十三颂，云何为有情节不共的呢？所依，所依是阿赖耶识，这大家谁也不跟谁共，是吧？一个人一个阿赖耶识，一堆记忆。即了别，了别就是那个前期时升起的现行，哎，业熏习的记忆，熏习的记忆，每个人是每个人自个儿的，没有共的，是吧？共业，共业是什么呀？你也有这个记忆，我也有这个记忆，咱俩都做了这件事了，这叫共业。不是说在我们俩之外谁也没造，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业，不存在这个东西，是吧？即与苦乐，哎，你感觉苦，他感觉乐，这也是不共的。死生即复解，即由不共故。哎，这就是具体内容呢，我们下午再学。好，结束。